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我这里还有，可以现在来拿。二十九章，上回我们结束的时候有稍微提到它。再来读三十八到四十六节。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三十八到四十六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依法四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新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新四分之一做奠祭。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有问题吗？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例，因为从会幕建造好以后，一直延续到后来所罗门建造圣殿，数百年之久，以色列人每一天都早上要献一只羊羔，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羊羔啊。所以神借着所献的羊羔，要来让以色列人有一个印象，将来基督成全救赎的时候，他们可以了解他就是神的羊羔，神的羔羊。可是那不是只在一年一次的逾越节的时候神在表演这一件事，而是每一天都有两次让他们这样做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要紧的一个献祭啊。虽然写这些话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实行啊，所以后来这个每天早晨每天黄昏献的这只羊羔就被称为每天常献的祭啊，每一天常献的祭。那上一次我们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讲我觉得这个每一天早上献一只，黄昏的时候献一只，可以让我们应用在一件在新约时代我们所做的事上，就是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都先献祭。我们今天不是献祭，我们都先再来到神的面前朝见神，要来敬拜他，要来再一次的触摸到他，要来再一次的瞻仰他我想这个几乎不是应用了，几乎可以说是解经了，就是神让他们在旧约时代做这一件事就是为了这个。这就像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常常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会筑坛献祭，求告神的名字。那现在神要他们每一天都做这些事啊。我们有时候称它叫做灵修生活， 或者如果在早晨做，我们就叫它晨更啊。我自己特别喜欢用圣经里面的一段话来讲到晨更，讲到这个灵修生活，那就是诗篇十七篇十五节。诗篇十七篇十五节，诗篇十七篇的十四节先讲到大卫，先讲到世界上的人是怎么一回事哈啊，十四节，十四节他先讲到世界上的人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救我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我觉得基督徒都应该注意这个话哈。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有一种属灵的观念，而且都用这个来告诉别人，特别告诉自己的儿女啦，或者是甚至在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人，就是提到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就会得到神这样子的祝福啊，包括财务上的祝福，或者是家庭的祝福等等哈。可是大卫很清楚知道不是这样的，他把这个祝福是放在未信主的人身上，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观念？如果没有，矫正这样观念，因为这是圣经的话，你不要讲别的理由，不要说应该怎么样，圣经就是这样说的啊。大卫是这样看事情的，这不是说神不赐给他儿女这些赐福祝福，也赐给他们，但是你一定不能用这样二分法说，好像这些就是神儿女的标记，因为他们有神，神会这样赐福。大卫没有这样讲，相反的，大卫把这件事情这个祝福放在世界上的人身上，他称他们叫做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啊。然后下一节他做了一个对照，我也希望神的儿女都要熟悉这两节圣经啊，而且有这样子的认识，这样的属灵观念，认识这个真理，就是我们跟世人最大的区别并不是在于我们祷告蒙垂听，我们有这些祝福，并不是的，而是像大卫说的一样，他说至于我，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什么是我们在意的，什么是我们真实的祝福呢？至于我，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看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我常常注意到这里他括号加一个注解说得见你的形象，也可以说得看你的形象。我觉得在翻译诗篇这一段话的当年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者那一位宣教士应该也有这样子的属灵观念啊，就是他怕他只是说得见你的形象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就是看过了，就是我们有看见他的形象，而是他用了看啊，用来表明一个持续的动作啊，就是我们继续的看啊。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当初他加这个注解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因为我觉得他加这个注解其实有点奇怪，因为一般人会觉得得见你的形象、得看你的形象好像是同一件事，可是他还是做了这样一个区分哈，有可能是这样。我也觉得我们早晨起来就第一件事，那也就是表达了我们基督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一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就是想要看见神，看见他的形象，在意中看见他，而且持续的注视他，看他啊。所以你的晨更也是这样啊。我想有的时候我们清晨起来，我们一把心转向主，很自然的就觉得在神的面前有神的同在，好像围绕在我们那里啊，我们就在其中 享受一下，也许安静一会儿，也许我们想到一些感谢的话。但是如果你真的这样享受到主的同在，大概你不会急着要说很多的话的，也不会急着一定要去读一点圣经或者是要唱诗歌。可是这样一会儿以后，也许你会想要读一点圣经，或者想要一些祷告，有一些赞美，那都可以。有的时候我们教导人，你成功的时候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是因为教导一个初信的人，一个开始的人。可是其实如果我们真认识主，那我们早上的晨更其实不限制于那些事情，不要为了读一个读经进度或者是别的事情，我们就是要看见主，要重新新鲜的再来遇见神。这是大卫每一天生活的态度，我想也应该成为我每一天生活的态度。就像每一天早晨他们在圣殿在会幕里面献上长献的燔祭一样。那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说，这个黄昏的祭，这个似乎比较没有被人应用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比较少人教导这些事。可是那些敬虔的基督徒，他们都很自然的会做这些事情啊，他们一天里面不会只有早晨这样，他们也许早上去上班，过一会儿想到的时候，就在想到主，再回到里面去摸着主一下，好像再来遇见主。即使你手头正在忙一些事情，里面有很多时间这样做。我刚刚讲那个动作，有说15秒就可以了啊，就再来摸着主啊，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不够有这样的，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惯，那么我们有刻意的安排，有这样的操练也蛮好的。就是下班的时候，黄昏嘛，哈，下班的时候，我们仍然分出一点时间来，再来像晨更一样这样做。我的意思是，不是你刚好闲着没事的时候，而是你把它当作你每一天一定要有的，就像晨更一样，分出时间来，想办法安排你的生活，看那是怎么样，是留在办公室稍微晚个10分钟下班，或者你要用上了捷运或者是开车的时候，也许都可以，如果不会影响你开车的安全的话啊，试试看好吗？如果你没有这种习惯啊，有一点这样我觉得蛮好的。上礼拜我跟大家讲，如果普天下的男人都有这个习惯，很多家庭纠纷就会减少非常的多啊，因为有很多家庭吵架都是在男生下班之后发生的事，他们把在外面的压力拿到家里面来，对吧？我没说错吧？至少我知道的，有许许多多的家庭都有这样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有一句话，这个之前我们在上一次我们在讲成圣的时候提过，可是我再讲一次。43节说，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所以我们想到成圣比较多会想到因着祭牲的血赎罪带来成圣啊，可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因着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而成圣，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我们生命里面要有的一种认知、一种观念、一种我们的神学，就是我们想要成为圣洁，我们要过一种生活，就是经常会看见神的荣光，像哥林多后书3章18节讲的，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过这样的生活，那个成为我们经常有的态度。 那事实上这正是早晨黄昏这个长线的繁祭的目的，神安排这个的目的，好像你每一天至少有两次操练这一件事，再来遇见神，再来看见神啊。接下去的那两节我觉得好像是在为整个会幕建造会幕做一个总结一样，你记得吧？我们这一大段在讲会幕，起头是25章，出埃及记25章，我们特别提到第8节，那里说又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一起头就把造会幕的目标揭示出来在那里。可是我觉得在29章结束的地方，会幕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接下去那一段话好像是一个结语，再回到这一个整个会幕的目标上面。他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秀转，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我们一起读好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也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这个早晨跟黄昏长线的繁祭，在摩西律法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在旧约神百姓的生活里面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发生在每一天，每一天有两次。以色列中敬虔的人好像都很看重这一件事，这个早祭跟晚祭啊。我在讲义里面给大家写了，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事件都跟这个有关。我不知道以前你读到那个事件会不会注意这个点啊？以利亚在加密山对抗巴利的先知的时候，你知道他先让巴利的先知去做法啊，他们无论怎么样喊叫啊、自歌啊、做很多的事啊，火都没有降下来。以利亚到什么时候才接手换他呢？圣经告诉我们在献晚祭的时候啊，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就震惊起来。我这样讲是因为我读过一本把它画成像漫画一样的圣经漫画，其实是圣经了，圣经的图画本，可是把它画得像漫画一样。他画到加密山上的时候，他就把以利亚画成当巴利的先知们在那边做法的时候，以利亚就半躺在那个树根上面嘲笑那些其他的先知这样。可是到了献晚祭的时候，我想以利亚就站起来震惊起来，他就找了12块石头替以色列的神筑坛，以后他把许多的水浇在那个坛上，然后求告神，神就降下天火来。有没有注意到是在晚祭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今天你在不止在早晨，在黄昏的时候，如果你做这一件事情，你可以期待仍然可以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我讲的不是你一定要看见一个异象，眼睛看见的火啦，但是你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经历这个火，无论是带来洁净，或者带来神的能力，或者带来荣耀啊。以利沙也是，接续以利亚做先知的以利沙，他的故事里面也有跟每一天长线的繁祭产生关系的故事，在列王，我们刚刚讲的是在列王记上18章，是不是？加密的先知，列王记下第3章吗？列王记下第3章，我在讲义里面忘了写上经文。列王记下好像第3章，当以色列王跟犹大王还有另外一个谁，以东王吗？
对，
一起对抗摩亚王的时候。他们找了以利沙来，以利沙就 找一个会弹琴的人来，有了音乐，然后他就开始说预言。他说了预言以后，其实事情并没有什么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你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时候那些王有没有觉得这个先知假假的，好像没有真正带来什么果效。可是发生事情在第二天早上，而且圣经特别说，站在献早祭的时候，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正在献早祭的时候，就开始发生事情。后来他们得胜了，以东哈、啊，对吧？这是第三章吗？
摩亚他们
第三章没错，
对他们得胜摩亚。
旧约时代有像这样的故事，到了新约时代，许多年以后，当人在耶路撒冷城外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辰是四初。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是100多年前，所以他们用中国比较以前的方式写时间哈、哦，这个不是直接翻译的啦。圣经里面写的是第几个小时，那四初应该是早上9点钟左右，而一般相信他们献早祭就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哈、啊，所以很有意思。主耶稣是在圣殿正在献上一只羊羔的时候，你记得吧？前一天晚上他们要献一只羊羔，是逾越节的羊羔，可是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天早上，这些预表像是双重的，甚至三重的，就在献一只长献的燔祭那只羊羔的时候，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马可福音15章25节告诉我们的，而马可福音15章33节到37节那里告诉我们，最后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差不多是下午申初的时候，而申初差不多是3点钟左右啊。一般相信那也差不多是要献晚祭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讲的黄昏到底什么时候啊？也许没有那么早，但是有人觉得，有人会这样看啊，觉得至少是预备要献晚祭的时候啊、嗯，所以很有意思。连神的儿子钉十字架，他在上面的6个小时，就刚好是献早祭跟献晚祭的时候啊、嗯。很有趣的是，又过了50天，在五旬节那一天，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浇灌下来，因为他浇灌下来以后，门徒在那边赞美，那个过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当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他说现在差不多是四初的时候，也就是早晨9点钟，也就是献早祭的时候。而我觉得圣经这样记载应该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而不是我们牵强附会的说的啊。整本圣经是很和谐一致的，在旧约时代，神借着像这样的外在的举动做一个表征，到了新约时代，要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带向实际哈。啊，我想我们也应该要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点这样的态度，好吗？嗯，好，我们来看下一章，出埃及记30章。我刚刚提到29章末了那几节，好像是在讲整个会幕的这个启示的一个结尾啊，跟他一起头的开头相呼应。我并不是不知道后面还在提到会幕啊，可是我觉得好像摩西有意这样做啊，我不知道是摩西有意这样做，还是神特别的带领他这样做啊。因为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金香坛其实是圣所里面的物件。这个是在讲会幕的时候很起头25章就都讲到的，你记得吧？在25章就已经讲到约柜，然后就讲到金桌、陈设饼桌子，讲到金香台，但是金灯台，但是就是没有讲到金香坛。金香坛一样在圣所里面，他把金香坛放在后面来讲， 这就如同接下去还要讲到洗濯盆，也放到后面来讲啊。我有一点觉得也许是刻意的，似乎要用这个来表明这两样东西的重要性，而且那个重要性是因为它像长线的繁祭一样，是一个在后来的日子要经常做的事情啊，也就是更表达出那是我们整个生命要继续有的，也就是当我们蒙了救赎之后，得以进到神面前之后，我们应该继续有的一个就是祷告的生活。所以把金香坛放在后面，这是我的解读啦，你可以不要同意，圣经没有这样说，可是你不觉得有点奇特吗？为什么讲了很多这些以后，把金香坛不放在很前面的地方，不跟金桌子他们放在一起讲，而放在这里讲，而且又在讲这个之前又把会幕的整个的宗旨再重述一遍，提到那是神要与他们同住这一件事情。所以我有这样的想法给你做参考。其实就是在会幕里面，你进到圣所，你也会发现，你也会觉得金香坛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物件，因为它摆在正中央。你一进到圣所，你的目标应该是至终要进到至圣所的，可是你要进至圣所，你甚至可以没有注意到右边的金桌子，没有注意到左边的金灯台，可是你没有办法不注意到金香坛，因为它就矗立在幔子的前面，你要越过幔子进到至圣所，一定要经过金香坛。我相信这里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表号的意义，就是金香坛是要说到我们进到神的面前的一条道路。而一般相信金香坛当然是烧香在上面是为了祈祷的，就是在一般的其他的宗教里面，烧香也多半都跟祈祷产生关系，对吗？这有可能是自古以来有的启示，虽然后来被有一些人转移成其他的信仰了，没有在真神的信仰里面，可是仍然保留有这样一个好像习俗一样啊。这个金香坛会跟祷告产生关系，当然写的最清楚的是启示录，我们可以来看启示录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有一段很多人知道的经文，启示录第八章第三到第五节，第三到第五节我来读，你也可以加进来。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前面讲到会幕的时候，出埃及记里面并没有提到金香炉，提到的是金香坛。可是有可能他们会把香带进至圣所，大祭司有可能会把香带进至圣所，也许这是为什么后来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第九章在讲到会幕的规格的时候，是把金香坛说成是在至圣所里面的啊。对，有可能是这样。但金香坛当然矗立在至圣所的外面，幔子的前面，可是有可能他们另外有金香炉，是把金香坛上面的火或者是里面的香盛在香炉上里面，然后带进至圣所的，也许是这样啊。不过很有趣的是，在启示录里面，如果你记得我们告诉过大家的，就是在这里讲的金香炉，它用的字眼跟后来 提到有七碗倒在地上，用的是同一个字啊，就是七个碗啊。这是为什么 Mike Bickle 发明了一种聚会的方式，就是敬拜、赞美跟祷告都结合在一起，24小时这样做的一个聚会的方式，成为世界上有名的，世界许多地方都在跟随他这个发明在做，叫做 Harp and Bowl。 Harp 就是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提到的琴啊，那些人拿着琴在赞美神，所以讲到赞美，这个 bowl B-O-W-L 就是讲到碗，其实就是这个跟金香露有关系，就是琴与，不过他们就不翻译做琴与碗了，就叫翻译做琴与炉哈，琴与炉的敬拜，听过吗？如果你没听过也没关系，现在听到了。而我们教会我们没有去推行这个，是因为我们自古以来我们本来就是这样，我们的祷告跟敬拜赞美本来就从来没有分开过的哈。可是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这段话，你会发现那里提到这个金香炉是跟祷告有关系，众圣徒的祈祷，而这个是要一倒在地上，地上许多的事情是因为这样发生的啊。我们应该要认识这一件事，对吧？圣徒的祈祷决定了神在世上的作为。这样说起来，这样子说有一点点僭越的感觉哈。神为什么要你的祷告他才做事？可是这是神安排的，他降卑，他使自己成为这样，就是要在人祷告的时候他才做事啊，这是神安排的。所以约翰卫斯理讲过一句话就表达这件事，他说神所做的一切事，除了对于祈祷的应允之外，别无他为啊。也就是认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神的作为，即使你没有祷告，你也要相信一定有别人在祷告。罗德没有祷告，在没有祷告的情况底下从索多玛城得救，但是圣经给我们揭开帷幕，给我们加上一个 comment， 加上一个注解，说神纪念亚伯拉罕，就在索多玛的倾覆当中把罗德救出来啊。如果你有祷告，而你看见一些神的作为，你也不要觉得都是你祷告的功劳哈。通常神要做一件事，总是他会感动不止一个人祷告的啊。我们应该更多有这种意识，是跟众圣徒一同来得着神的产业的哈。所以约翰卫斯理讲的是我们同意的，这是我非常年轻的时候读到的，我是从另外一本书读到的，就是祈祷出来的能力，伊恩邦子写的。提到约翰卫斯理这样讲，他说神所做的一切事，除了对于祈祷的应允之外，别无他为。可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再多讲一个我其实不舍得讲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想到祷告的时候，不要很快的就用代祷来定义祷告。你知道这是很多基督徒的习惯，我想这是因为教会常常这样教导，他们只要讲到祷告，比方要你多祷告，或者他们的祷告会就是这样提出一些需要，然后要大家开口祷告等等。所以后来我想许多神的儿女都被教育成，他们想到祷告想的就是这个，代祷是很要紧的事，代祷是祷告的一部分，可是代祷绝对不是祷告的全部，事实上只是一部分而已啊。 如果我讲的还有接下去要讲的话，你已经早就知道，也听了许多遍，请原谅我，请忍耐一下，再多听一次吧。因为我所以会这样重复的讲，是因为我想许多的基督徒都被教导成这样，很多的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有许多在讲到祷告，特别是强调要多祷告的，他们常常带的样式就是像这样的啊。而且我想有许多基督徒他们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观念啊，要矫正这一件事情有可能需要一再的说，而且既然另外一种教导整天在响在我们的面前，整天在网络媒体上你可以看到，所以我想我们另外这一面我们大概也应该多一点出现在大家眼前会好一点啊。你看金香党放在幔子前面，也就是说到祷告是进到神的面前，进到至圣所的最直接的路。同时我们的祷告一个目标就是要进到神面前，要亲近他，而不是代祷啊。想到祷告不要只想到你要祷告求神做什么工作，祷告是直接跟神有关系，而不是跟事情有关系的。祷告的要点不是有什么事情你神明给神期待神做工，那不是祷告的最主要的意义。祷告最主要意义是在神身上，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你怎么样亲近神，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有代祷的工作。事实上一个多多的亲近神的人一定是比别人更会有代祷的负担的人啊，一定的。因为你更亲近神，你更会体会神的心意，而我们的主总是把他的百姓放在心上啊，甚至他在天上也在继续为我们代求啊。但是你也不要因此以为主耶稣今天在天上整天就是絮絮叨叨的嘴巴不停的一直在祷告祷告祷告，因为毕竟有那么多人在地上嘛，有几十亿人一直祷告也祷告不完。可是主不是这样的，我想他就是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也不需要这样子的。祷告的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意义是与神相会的。所以当以赛亚书56章7节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的时候，那意思不是叫你在教堂里面让它充满了代祷，并不是的，而是要在教堂里面充满了神的同在的啊。那不太一样你知道吧。如果这个殿不要指的教堂，而是像新约时代讲是指的我们，那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当我们保罗叫我们不住的祷告，那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的时候，他的意思并不是叫我们一直在讲那些代求的话。如果是的话，我想我们不可能不住的祷告。他讲的是要让我们这个人的心，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神的同在啊，那就是充满了祷告的意思啊。我记得我在美国，在江秀群牧师那边认识了一位从中国来的一位大陆的一个学者，在美国，他也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教书，一个很认真、很爱主的弟兄。有一天他忽然跟我联络说他要到台湾来啊，我不是我请他来的，我也没有请他在我们教会讲道，可是我去机场接他，他有他自己安排的行程，但是我去机场接他，我也没有接待他住，他已经有自己的安排。然后他到的那一天刚好是我们的祷告会啊，他就问清楚，他说他要参加我们的祷告会。然后他在祷告会前就已经告诉我一句话了，他说我都用祷告会来衡量一个教会的属灵光景，意思就看祷告会人多不多。我就笑一笑，我没有多讲话哈。 我猜他参加我们祷告会以后，对我们教会的属灵的水平大概评价不会太高。嗯，因为祷告会比起我们主日的聚会，人毕竟少很多哈。但是我们要多跟他讲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也不觉得他能明白我说的，或者会同意我说的。就是对我来讲，我们每一个聚会都是祷告会啊，嗯，而且我不觉得有许多的教会每一周有比我们更长的祷告会，因为我们每一个聚会，我们其实都有很长祷告的时间，对不对？前面的敬拜是不是祷告？当然是。讲完道有半个多小时的追求是祷告啊，反而有一位，我已经忘了是谁，他应该比较不是那种多么老练、多么好像是服侍的人。有一次他跟我有联络，他不是我们的会友，来参加过我们聚会。有一次他在跟我写一个讯息的时候，就我忘了他在跟我谈什么，但就提到说上一次我去你们那里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一看，我第一个念头是没有啊，他没来参加过我们祷告会啊。我知道他参加的是什么聚会啊，应该是我们星期二晚上的聚会吧。但他跟我写讯息的时候就说，上回我去参加你们祷告会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我已经忘了他讲的是怎么样怎么样是什么事了，但是我记得他讲这一件事。但是很快我就回过神来，我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他来讲，他来参加我们像这样的聚会，他得到的印象不是在这里有牧师正在讲出埃及记，他得到的印象不是这样，他得到的印象是他来参加了一个祷告会。其实这个你能够了解为什么他有这么深刻的印象。我猜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聚会，前面后面合起来有那么多安静的时间、赞美的时间、祷告的时间，我想他没有，从来没参加过，所以他得到最深刻的印象是这样。所以我反而觉得像这样一个也许还不是在属灵上多么老练的人，他的看法还比较正确一点，或者应该说他还没有被教导成那个样子，把祷告定义成那个样子。我希望你也是这样，如果你已经被教导成这样，我就很希望你能够修正一下你的观念，因为那个会影响我们到底过怎么样的生活。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而且特别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嗯，可是只有我们认识祷告是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的不住的祷告。我从年轻就读过许许多多以前的圣徒的传记，宣教士、传道人或者其他的圣徒的故事啊，我也有许多的资料，无论看他们的故事或者在有一些书上会提到他们的祷告生活。我发现以前的人，在我们这个世代之前的许多的世代，那些后来在历史上被定位为一个被神重用的、很认识神的一个圣徒，他们的祷告几乎都是像我讲的那样，而不是像现在讲的那样。他们都不会把祷告，当他们讲到这些人是多多祷告的人，都不是在提到他们整天为了神的国度这样很火热的说出许多祷告的话，并不是的，而是指着他们跟神之间的交通，跟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比方150年前，在19世纪的那个又是神学家 做过牧底圣经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后来又进入跟牧底一样布道会里面被神使用也写了不少书的一位弟兄 R.A. Torrey 刀磊，或者翻译作陶瑞，他有一本小小的书叫做《如何祷告》许多年代来叫许多人得到帮助，但是我不确定今天我们的世代有多少人喜欢读那样的书，或者甚至有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有那样的书就很简单的一本小书叫 How to Pray， 如何祷告，我们的书房应该也有，在那里面他就是这样说的，这句话引用过很多次了，他说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得着神的同在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 你记得我们常常这样说，就是你真正祷告的时候，你就是要望向耶稣你看着他，那就是一个祷告而当你的祷告里面要包含了代祷的时候，你现在有一个需要，无论是你的需要或者别人提出来请你祷告的需要，那么你就在你刚刚那个看着主的那个祷告里面加进来就好了，就是把那个人的需要，把那个人加进来，然后呢也许可以这样说，就是你看看那个需要，然后再转头看看主，你转头看主很方便，你对不对？因为你刚刚不是先得到神的同在才开始祷告的吗？对吧？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看着主啊，那才叫神的同在啊，然后看看主，然后你就再看看那个需要，如果那个时候你会想到有一些祷告的话你就说吧，没有想到也没关系，那个本身就是祷告啊。我相信你如果这样做，你一定会有的时候有这种经验，就是你看看那个需要再看看主就够了，你好像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事，你知道那个在主的手中剩下的你可能就是敬拜主，感谢他，安静在他面前，心里面有一种笃定，有一种满足，你知道神掌权，神做工。也就是说很有能力很有果效的祷告不一定是要一直说祷告的话说很长才叫做你有认真祷告，但是我想也有时候我们看看主再看看那个需要，看看主再看看那个需要，有可能需要在这里面搞一阵子你才能够觉得好像把那个代祷的负担卸下来，或者像有一些人用的字眼就是 pray through， 就是祷告通但是你一定要先明白那个祷告的真意啊！这就像哈利·斯比讲到祷告，他说祷告用不用话语对于上帝并没有分别，是对我们有分别。或者像别人讲的，神所听见的祷告是你心里发出来的声音，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心里没有发出声音来，神当然听不见，这是另外一位弟兄说的话。所以我就告诉你，以前的圣徒讲到祷告是这样认识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教会好像比以前似乎更注重祷告，常常提到要祷告，却把祷告说成另外一个样子。也许这是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把整个神的事工都用一种有点企业化的工作来想它，所以就会很注意效率、业绩、果效等等，那当然你就把集中在你要为一件事祷告来看见神做出改变来，那才会感觉有一个结果嘛。那总说你看着神，我看神看着我， 我们就会问说，然后呢？因为他好像没有在形容有什么结果啊。可是这个不知道然后呢是什么，才正是祷告的非常的核心价值，你知道吧？因为那个祷告的核心不在于那些事情，而是在于神啊，你跟神之间怎么样？金相谈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们讲了半天，我们好像没有读这一段话，对不对？来，我来读《出埃及记》30:1-10。你要用皂角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两肘。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要做两个金环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秤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要用皂角木做杠，用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所以这个香坛仍然跟要在仍然是要在救赎的根基上，还是有提到血的救赎哈，但是他就是更多的讲到我们怎么样进到神的面前。好，今天剩下的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下面一段话，很快的讲，30:11-16。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赎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赎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舍克勒，这半舍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克勒是20纪拉。凡过去归那些被赎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旧约圣经在这个之后好像很少再提到以色列人实行这一个条例，但是新约却有，可能让我们因此看见这个这一件事可能一直实行在以色列中间许多年。新约的出现的地方是一个有名的故事，在马太福音17:24-27。马太福音17:24-27，那天有人来问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后来他一进来，主耶稣已经知道这一件事，虽然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主并不在那里，可是主知道这个事情，就问先问彼得说，这个是应该，这个丁税是应该向外人取还是向儿子取？彼得说向外人，所以主说儿子不需要啊。主先纠正他，彼得心直口快，马上就回答人家说，哎，要应该要纳丁税，可是他并不需要。但是主就讲了，就像他在受洗的时候讲的一样， 李当进驻办的异样，他说免得绊倒他们，来你去做一件事，他叫他去钓鱼啊。首先钓上的鱼口里就有一色可乐哈、啊、有一位弟兄讲得很好，他说那一天神下了一个命令，整个加利利海的鱼没有一只可以靠近彼得的鱼钩，只有那个口里面刚好有一色可乐的鱼可以靠近而已。彼得钓起来就拿了一色可乐银子搅了他跟主耶稣的钉水。在新约圣经你常常看到有税吏，这些他们负责的是罗马收的税，这是一般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综合所得税一样，或者营业税一样。可是在那里的税不是这个，是出埃及记三十章里面讲的钉税，那个不是缴给罗马的，而是缴在圣殿里面的，一个人半色客了。你看经过了1500年，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仍然是一个人半色客了，跟摩西讲的这个是一样的。而且这里也清楚讲，这是要让神的百姓有一种观念，知道救赎是要付代价的。当然并不是说用钱买救赎，而是让他们知道那是要付代价的。 OK， 今天讲到这里。
请唱黄色的诗歌副篇86首，黄色的诗歌副篇86首，这厢就是众圣徒的祈祷。